亲爱的主耶稣，你的名是至高的，你的名是至圣的，你是荣耀的主，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王，你是我们的元首，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一切的受造物听到了你的名声，不论是地上地下天上的一切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怀疑的灵，欺骗的灵，阻挡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分裂的灵，害怕的灵，疾病的灵，瘟疫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血一样的洁白，要把我们的不义不洁洗净，好使我们能够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见到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体验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又给我们这一段时间奉他的名聚在一起，我们是何其何其的有福，因为有爱我们的主，他爱我们。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全能永生的父在基督内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活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他把一切都创好以后，他就派遣了他最爱的他所创造的人来到这个世界，要把天国带到这世界里。亚当就是带着这个使命，所有的人类都带着这个使命，要把天国带到这一个神所创造的物质的世界里。我们就是这样的带着这使命，亚当却没有能够完成这使命，受到了诱惑，犯了罪，就把这一个神造的世界是交给亚当来管理，这世界就被撒旦用不法的手法，用欺骗的办法把世界骗走，这世界的王就变成了撒旦，全世界都握在这二者的权势底下，这世界的灵，世界的风气就影响着亚当的后裔，世世代代在昏暗中，在无助里，在这一个败坏中，在罪恶中挣扎，直到主耶稣他来到世界，把我们从这样的一种困境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因着阿爸父的爱，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恢复了，我们借着圣灵我们重生了，成为阿爸父天父的子女。我们是被救赎出来，不再属于世界，而属于神的属灵的人，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让我们不再属于世界，而属于主耶稣。而这一群人 圣经就称这样的人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不属于世界而属于基督的人，就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把这一群人从世界里赎回来，而成为一群特别特殊的人。而这些人也带着神的呼召，要来在神所安排命定的各式各样神的作为善功里度日，好能使得这一个世界经由基督徒们成行神的旨意，能够看见神无限的美善，把神无限的美善能够显示在这一个世界里。就是因为基督徒们的见证，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他来到世界带给人希望，带给我们希望，主就祝圣我们，基督徒也是世界的光，不再属于世界，却是世界里所有的人，他们的希望就是能看到世界的光。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我请哪一位主的仆人可以念这一节？
你们不要与不信的人共赴一轭，因为正义与不法之间哪能有什么相通？或者光明之于黑暗哪能有什么联系？
那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是不能共赴一轭。共赴一轭的意思就是行走在同样的方向，同样的道路。这基督徒跟世界里的人是怎么能够共同行走在同一的道路上呢？因为世界走的路是败坏的，而基督徒所走的路是神命定的天路。我们是与主耶稣共赴一轭，我们走的是主命定的正义的坦途。那么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跟主共赴一轭，我们是共同承受着同一的使命。轭也是指着工作，我们是在神的善工中度日，让我们共同承受神的丰富。神就把我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让我们从世界里被分别为圣。我们本来就是圣的，我们的罪把我们变成了败坏的、黑暗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让我们又被洗净成为圣的。他是圣的，我们也蒙受他的恩惠，成为圣徒们。那么圣徒们就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是世界的光。这世界的光就是基督徒，可以是一个基督徒神的子女，也可以是一群基督徒，就是所有蒙受主恩的信主的人在一起。我们承受着同一个使命，就是让神的国降到这一个世界。我们带着同样的盼望，愿你的国降临。世界里的人寻求的不是天国，而是世界的国，那些都会过去，而我们却是属神的人，属主的人，寻求的是基督的国。所以信的人跟不信的人不能够有同样的道路使命，因为正义与不法之间哪能有什么相通呢？正义跟不法是不能相通的，光明跟黑暗又有什么联系呢？如果在黑暗中，就是不喜欢光明；如果在光明里，那么就不会有黑暗。只要光来了，就再也不是黑暗。世人爱黑暗胜过爱光明，他们就容不下主耶稣，一定要耶稣基督离开他们。他们杀害了耶稣基督，而也是阿爸父的旨意，让耶稣基督担负我们的罪债，为我们而死，使得我们信耶稣就得生命，就出离黑暗进入光明。 我们既然进入了光明，是光明之子，我们又怎么能够跟黑暗有所联系呢？这一个世界是黑暗的，而主把我们摆在一起，这摆在一起就是把我们摆在他的爱内，摆在他的家中，摆在他的教会里。教会就是神的家，这是我们上一次我们聚会的主题。在地貌的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在神的家中应当如何的行动呢？也就是在神的家中是不能有黑暗的行为的，在神的家中有神家中的作为。我们知道在光中我们会彼此相爱，彼此扶持，都是在光中，而更能够认识主在光中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丰盛。光来了，黑暗就要离开，黑暗是不能够存立在神的同在里。当神作主为王，在他的家中掌权时，兄弟们同居共处，就是神的子女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我们是多么快乐多么幸福的一群人。那么神的家，这家人口众多，得救的人天天会加入会众，这越来越多的得救的人，越来越多的得救的人，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家，这是一个很豪华的房子，就变成了宫廷。那么很大的一群人就变成了一个国度，所以教会也是神的国度，教会也是神的家。那么家指的是他跟他所爱的我们同居共处，互相相爱，彼此学习，体会他的爱，享受神爱的地方，那就是教会。那么他的殿也表示说是他掌权，他掌权，荣耀的殿充满在他的殿里，就是我们在他掌权的那个地方，甚至于大到一个地步就是他的国。所以教会也是他的国的预象，也是他的家。那么我们跟他完完全全的结合在一起，共赴一二，完全离开了黑暗，与他完完全全相通结合在一起，与他合一，合而为一，那就是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头跟身体是活的，活在一起。一个活人，头跟身体一定是连结在一起。那么这一个连结，就使得这个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是活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神的国度的预象，教会就是神的住所。这住所是家，也可以是圣殿。正如主所说的，我们读十六节，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的确，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他的圣殿。我们身体里面的魂就是圣所，那魂里面的灵就是至圣所。所以神的教会、圣殿，以及最初他启示摩西在世上所造的会幕，就是有里面有圣所跟至圣所。那么这一个神的殿可以是一群人合起来的，也可以是一个人。一个人是世界的光，我指的这个人是属神的人，是属基督的人，是神从世界里分别为圣，不属世界属他的人，他住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人叫做神的殿，也就是基督徒。也可以是一群人成为神的殿， 正如神所说的，我要在他们内居住，这里指的是一群一群的人，他要在我们里面居住，我要在他们中徘徊，他要跟我们在一起，这岂不是非常好的描述的一个家吗？这一家人就会常常在一起，常常在一起，常常在一起，我们会在一起，在一起。我的两个女儿，他们喜欢说 hang out， 就要跟好朋友 hang out。 我说 hang out 是什么？就是在一起，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在一起。我跟他开玩笑，那 hang out 那 hang in 呢？好像没有这个样的说法。可是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知道要讲神的话，所以讲英文叫 hang out， 那么讲中文呢就叫做同居共处，就是彼此往来。在马来西亚那边他们讲一个话叫帕托，好像帕托是指着 两个相爱的人，他们谈恋爱才常在一起的，又拍又拖，帕托。所以神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他要在我们内居住，他要在我们中徘徊，那么他在我们中为他自己准备了一个地方，他就住在那里，那叫做会幕。他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地方，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那就是重生的灵，是至圣所，他在里面，他要从里面出来，来洁净我们的圣所，我们的魂，洁净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整个的圣殿都被洁净成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这是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第十九节附近所说的，公义的神，他要主耶稣，他要亲自完全圣化我们整个的灵魂体，保持着圣洁，没有瑕疵。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也就是我们要跟他完完全全的在一起，在一起。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教会是什么，就是他在我们中徘徊，就是他在我们中掌权，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主，就是我们要听命顺服他，就是在他的同在里，他要圣化我们，跟他同居共处。头是圣的，身体也是圣的，主是圣的，他的家也是圣的，王是圣的，他的宫廷也是圣的，我们的神是圣的，我们也应当是圣的。他创造了我们，拣选我们，就是为了我们能够分沾他的圣上，能够跟他在一起。所以这一个在世界里的罪恶败坏都不能够带到他的家中。在世界里有很多很多的偶像，但是神的殿跟偶像的殿哪能有什么相合呢？的确我们是生活的神的殿，那么我们断乎不是偶像的殿，我们就不能拜偶像。那拜偶像的人是非常非常可怜的，非常非常可怜的，受到了黑暗灵的压制，睡不着，睡不好，活不好，极其可怜。主耶稣就来释放我们，让我们离开了黑暗，进入了光明，让我们离开了偶像，认识了真神，他就跟我们在一起。下一节十七节，
为此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离开他们，这是上主说的，你们不可触摸不洁之物，我要收纳你们。
为此我们应当从罪恶中出来，从黑暗中出来，从偶像中出来，从世界里出来，要离开他们，这是神耶和华所说的，你们不可触摸不洁之物。我们不去再去触摸这一些不洁的东西，因为不洁也就不义，金钱是不义的，我们就不愿意在这不义的钱财上有贪婪的心，而玷污了我们心里面的圣所， 而玷污了我们的身体。巴郎就是爱钱而堕落了，变成一个拜偶像的术士，原来是侍奉神的先知。所以我们必须远离一切的不洁，一切的不义，一切的黑暗，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使得我们能够堪当承受他的丰富。特别是在第三天第七天，我们要取洁，就是这沾染了世界的不洁，我们必须取洁。第三天就是现在的时刻，一如千年耶稣基督死后的复活的这一天这一年这个时刻。因为现在已经是公元2020年，对不对？就是耶稣诞生后的2000多年，就是进入第3000年，也就是主复活的日子，主掌权的日子，主把我们从世界里死亡的权势下复活的日子。现今也是神创造了这一个世界，进入了6000多年，进入了第七天，也就是第7000年，是神安息的日子，也就是指着千年的国度，和平君王掌权的他的国要降在我们中间的这个时刻，天国非常非常近了。而教会是天国的预象，已经在我们中间，他要收纳我们，我们不可触摸不洁。下一节，
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神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子女，这表示是一家人。那么讲到了侍奉，他要做我们的王，我们要成为他的仆人。讲到了身体，他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新娘，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不论用什么方向去说，都是神要跟我们很亲密的生命的结合在一起。我们是他用高价赎回来的，是他用他圣子的血赎回来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我们就断乎不能洁净，以后再沾染不洁，再陷入黑暗。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承受了他的使命，我们也带着深深的盼望，同样的盼望，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中间没有盼望说愿你的国不要降临的吧，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带着深深的盼望，主也要我们不但盼望，而且要在祈祷中跟他同工，就是我们要热切的呼求祈求着他的国快快的降临，而且要蒙他的召叫，为他的天国所释放的喜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世万邦，结局才到，天国才降临。那么天国预先会在我们的心中成型，我们就在他的作为里传播他天国的福音，我们要在他的福音中生活，我们会认识他，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子女。虽然这个世界里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当天国真的降临，就没有人不知道了，所有的人都活在那个实际里，这是我们的国，这是我们的父，这是我们父的圣洁的父，而有的一群圣洁的子女们同居共处。而现在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到这一份丰富，所以他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地方，使得所有在黑暗中可怜的人信了耶稣基督，阿爸父就赐给他新的生命，圣灵重生了，阿爸父就把他交给主耶稣， 主在若望福音第六章说，凡是父交给我的，没有一个会被抛弃以外，没有一个会失散。父交给子的，子就把他安置在他爱内，在他的国度里，就是教会里。我们很有福气，被主召叫拯救，摆在一个最美好最美好的地方，那个地方叫什么？就是恩宠的地方，那个地方又叫做基督内。基督内，在基督内有真正的平安，在基督内其实就是在教会里，在他的奥体，在他的身体里。而这一个真理跟属灵的实际，有人把它变成了贼窝。哎，怎么里面摆很多的偶像？我们在那里有好多的争执不入，分党分派等等，那会让阿爸父很痛楚，那会让耶稣基督他来到自己的殿却非常非常的痛心，他要把里面做贼的赶出去，也就是进到了我们的里面，把圣殿里的圣所里的污秽，也就是把我们的思想上的污秽、情感上的污秽，这一些通通赶出去。那么他又把一群人都洁净了，摆在一起，就是他的家，他的教会。他就要天天使得救的人加入他的教会里，因为他的家有丰富，有各式各样的丰富。这新约的教会就在五旬节圣灵降临诞生了，当天有3000个人听了彼得的正道，都接受耶稣做主，灵洗充满圣灵的恩赐，成为他家中的一员。他们天天怀着欢乐的心一起在一起感谢赞美祈祷波比敬拜，神就使得教会有天天都有得救的人加入他的家中，也就是这一个健全的家就不断的能够承受更多神的子女在一起。他的家是丰富的，是圣洁的，这世界里的被救赎出来的在那里就是非常非常有福。我们也体会到，最近我常常听到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说，家人们啊，谢谢你的祈祷，家人们啊，真感谢神，感谢主让我们在一起，我们好亲密的在一起。那么也有人说，我们想要加入这一个主祝福的地方，祝福的一群人。所以神也使得不断都有人加入他的家中在一起聚会。他要做我们的父亲，我们要做他的子女。我们现在就是认识他的家，认识教会，认识在神的旨意中他的教会是圣的应当如何，也认识为什么有的教会失掉了神家中的荣美而变成了贼窝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好使得我们不重复同样的错误，玷污了自己，也让神的家蒙受了亏损。也就是我们不可触摸不洁之物，我们不可把偶像带进来，我们不可把败坏带进来，我们要以神的心，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爱我们的天上的父，也以他对我们的爱彼此相爱，我们就经验到他的爱贯穿在我们中间，我们就跟主耶稣基督跟他的父完完全全合在一起。只有圣的跟圣的可以合在一起，只有爱可以跟爱合在一起，只有宽恕跟爱可以在一起，仇恨杀害就不能够跟宽恕在一起，黑暗跟光明就不能在一起。第七章第一节，
所以亲爱的，我们既有这些恩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肉体和心灵上的一切玷污，以敬畏天主之情来成就圣德。
所以亲爱的， 也就是你我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有的时候我们因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记忆力可能会消退，但是神的爱给我们的恩惠我们却不会忘记，我们不会忘记。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开始的时候那神长说，有没有第一次来到这里的请你站起来，很简短的介绍一下自己。就有少数几个人站起来，我是被我的朋友带来的，我很高兴来。那神长看到了一个姐妹，就指责了姐妹说，你是从我们这边搬出去的，从我们这边搬出去的，我们很久没有见到你，欢迎你再回到我们中间，我们就请你跟我们讲讲，简短的讲讲一些话。也就是在神的家中我们有一种互相的动互动。那么这姐妹就说，我来到这里好高兴，就是回到自己的家，我非常非常感谢神在这里给了我很多很多美好的经历，美好的经验，也经验到很多你们的爱。你们记得吗？我的丈夫曾经在这里，他得到了很严重的病，我不记得什么病，癌症还是什么病。他说，你们大家同心合意地为他祈祷，也帮助我照顾他，扶持我的软弱，做东西给我吃。那么神父听了我们众人的祈祷，我的丈夫就在这里得到了完完全全的治愈。为此我好感谢，又回到这个爱的地方，我们搬离开了这个地方。他说，这些年来神一直很恩待我们，很恩待我们，又恩待我们很长的时间。我跟我的丈夫，我的丈夫他的年纪大了，他也得了一个病，那个病叫做失忆症，就是老人
Alzheimer，
就是老人痴呆症。而这一个病就随着他的时间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但是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在一起祈祷。这里使我想起另外一个，我现在讲另外一个一对老夫妇，他们彼此相爱。这一个年老的丈夫每一次喊他太太都是亲爱的，我亲爱的，每一次喊他的太太都是我亲爱的。那就有年轻的人就说，好羡慕你哦，你们到老还这样喊亲爱的。因为我们年轻已经，我好久没听到我的那一半喊亲爱的，他是喊那姓什么的，如果是姓苏的，他说那姓苏的，那不是我，不是我的太太，这样。那先生就说，一听到我的名字被喊就很紧张，因为再也不是亲爱的，而是那姓什么的，姓陈的。如果假设说那个姓陈的，我们家一家人，我的孩子通通都姓陈的，全家人都知道这是爸爸有灾殃了，那个姓陈的。所以你是什么样的方式让你一直到老都还喊你的太太亲爱的，你总是叫她亲爱的。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自从几年前我已经把她的名字忘了，叫不出来，这也是另外一个老人痴呆的，但是他记得这个是我亲爱的，这个是我亲爱的，我就喊我亲爱的。那名字记不得了，可是这一个人你记得，我亲爱的。所以回到这一个另外这一个弟兄，他们会在一起。他说，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用诗篇二三篇来祈祷，圣咏二三篇，我们用这一篇来祈祷，我们天天用这一篇来祈祷。让我们翻到诗篇二三篇第一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有时他们是一起练， 有时他们是一个人念单数，一个人念双数。这太太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无所缺乏。这先生就说第二节，
他使我卧在青绿的草场，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水旁。
所以他们就这样的一句又一句的练，一句又一句的练。后来这个先生他的身体那个病更严重了，他开始视力也不好，看不见，最先他还可以背，后来就不能背了。那太太就会提醒他，太太会提醒他，他就说上主是，第一节的话，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或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就提醒他说耶和华，他说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领我去到那青绿的草场，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水旁，就这样子提醒他提醒他提醒他。后来就更困难了，有一天这太太继续的提醒他，耶和华是我的，我的，他就想不出来是牧者，他想不出来，可他很想祈祷，他还想不出来，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随便啦。这太太就说，耶和华不是我们的随便，这是祈祷不能随便，我们不能随便，好不好？好，那是什么？牧者跟我说，就牧者，现在他只能跟着太太一句一句的说，可是他说每一次我们读这一篇的时候，神的爱都在我们中间。我知道我的先生爱神，我知道神爱他，神也爱我，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要跟你们分享神的爱，也就是神的爱在他们中间。我们老的时候真的会忘记一些事情，所以我跟何勉就有四件事情，我们记得就可以，只要有这四件事情记得，一切的事情都没事没事没事。有的时候他说哎呦忘记这件事情了，很挫折，我说那不属于那四件事情的，没事。我们常常提醒有四件事情，我们中间有人听过了知道，你们都知道吗？
知道。
还是有人没听过？我为了一些没听过的人，我就说一遍，那你听过的人我也愿意再说一遍，好使我不忘记这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第一件是什么呢？耶和华爱我，就神爱我，这是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忘记神爱我，天主爱我。第二件事情呢，也不能忘记，我爱神，我爱耶和华，我爱天主，他爱我，我爱他，就两件事了。而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爱何勉。第四件事情呢，何勉爱我，那对于何勉来说，就是苏耀廷爱他，他爱苏耀廷。后来我的两个女儿说，那我们呢？所以还是四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我爱我的家人们，我的家人们爱我，而且是真的，我的家人们都很爱我，我也爱我的家人们。那么这四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感谢神，我们全家人都没有忘记这四件事情，而且不会忘记，就是神的爱是不改变的，天地会过去，他的爱不会改变。那么在神的家中会有很多很多的丰富，让我们经验到这完完全全的丰富。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所以亲爱的，亲爱的是谁？就是我们每一位。亲爱的，我刚刚讲说这第三件事情是我爱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也爱我。如果我们仔细去想，我的家人难道只是我们现在的一家四个人吗？包不包括神的家中的人？一定要包括。所以也是我爱你们，而且我相信你们也爱我。如果我们真的在他的家中，我们都彼此相爱。 我的旁边有一个人已经是这样爱你哦，这样表达了一种爱的记号，也就是我们都是亲爱的，所以在神的家中是这样称呼的，亲爱的，亲爱的。我们既有这些恩许，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神要做我们的父亲，我们要做他的子女，这是全能的耶和华亲自说的，这是他的许诺，我们要来承受，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肉体和心灵上的一切玷污，以敬畏神的行，敬畏天主之情，敬畏耶和华之情，来成就圣德，也就是敬畏他，认识他是圣的，你就会敬畏，我们就不能够把不洁带进来，这不洁就让你失掉了爱的能力，这不洁就让你失掉了你当有的丰富，因为它是圣洁的，这圣洁要使得我们经验到更多更好更丰盛的，而在它的圣洁里，它会亲自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家中有学习。其实最好的地方，学习的地方就是在神的家中，因为那里有爱，那里有很大很丰盛神的爱，也就是在基督的身体上学习的是最容易，也就是在基督的教导中，我们一起跟他同居共处，会非常容易学习。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他的门徒，在他的家中我们会学习。让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上次读到了第三节，我们再从第三节我们再来回味，再来更深的体会，体味经上的话的甜美。我请下一位念。
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我们会尝到了主的恩惠，这一个恩惠就是亲爱的你我，我们共同承受了主借着你借着我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中，我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我们为什么是这样有福的人呢？是因为第四节，
你们接近了他，即接近了那为人所摒弃，当为天主所精选，所尊重的活死。
我们一碰触到接触到，就是碰触到这一个为人所摒弃，但为神所精选所尊重的活死，也就是人不认识这一个宝贝，却是神眼中最大的宝贝，主耶稣，他是活的。石头指的是有分量的，他的话是有分量的，石头指的是能够承受一种丰富的，所以一切的丰富在基督内，他是磐石，可以承受着圣殿，他是屋角的基石，它是一个不改变的，天地会过去，它的话不会过去的一个永不改变的磐石。我们也就成了活石，都是 rock， 我们也活了。那么我们既然活了，我们向着活的天主以敬畏之情向他所说的话也是真的，也是真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出于你的口，出于我的口，是不是真心的？是。当我说第三件事情是我爱你，第四件事情是你爱我，我怎么知道何敏爱我？可是我真的知道。他怎么知道我爱他？他也真的知道。因为神使得我们知道，我其实也很爱你们，我也深深的知道你们很爱我。我们怎么知道？因为神的爱让我们彼此知道，而这一份神给我们的爱是有一种永恒的特质， 也就是我们会永远永远的彼此相爱。这是神要他的家，家中的每一个子女要在爱中合而为一的命令。我们活过来就建成了一座属神的殿宇，这一个属神的殿宇是用活石建的，活石建的这一个活石所建成的殿宇，也就是神的家、神的住所、神的教会。这用活石建成的属神的殿宇，圣经告诉我们，在列王记，所罗门蒙神的召叫建圣殿，这石头都是在每一个地方凿出、开凿出来的，而运到了建圣殿的地方，把它搭配起来是没有声音的，因为全部都凿好了，摆在一起是没有声音的。所以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把我们不相合的东西去掉，把我们洗净，把我们不该有的骄傲击碎，把我们的软弱补足，让我们都按照他的旨意变成了一个他所雕塑有他性情的这一个他家中他殿宇的这一个活的石头。而这活的石头摆在一起是神的精心建筑。那么神他所做的这活石的工程，人是不能做的。人如果要盖一个大的房子殿宇，很喜欢用的就是砖块，砖块要容易得多，因为都一个样子。砖块可以盖巴贝尔塔，都是一个样子，通通都是一个样子。那么神所造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实在不能够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样子来对待。我有两个女儿，我非常非常爱她们，她们的个性非常的不一样，我对待她们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她们不一样。小的时候他们不乖的时候，我跟他们说要去厕所罚站，老大呢就乖乖的去，不敢出来，直到我叫他出来。老二呢就一定不要去，我就把他抱去，他就挣扎着不去，不要去。但是我为了他的好还是把他摆到那里，在他一生岁月里我没有打过他，但是不表示说不管教他，他其实个性很强，如果不管教的话他可能会变成很多人的头痛，会带给别人很多的痛苦，因为他有主给他很多的聪明，他个性又很强，办法又很多，所以要管教他把他摆到厕所里。我一摆到厕所里的时候，我一转头他就要出来，所以呢我们一开就把他摆进去，赶快就把门拉上，他就在里面拉门要出来。那么如果我不把门拉住的话他就出来了，就他就不要在里面。所以他们两个不一样，所以我不需要拉着门对老大，老二我就拉着门，他就在里面拉，他在里面哭，他就在里面叫，可是我知道他这些反应只是表达他不想在那边。可是在神的家中，神也管教我们，因为哪有个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子女呢？那是希伯来人书第十二章所说的，我们的父管教我们，证明我们是他的子女。所以一阵子里面没声音了，我就去看一看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样事。他呢把全部的体力都挣扎用尽了，他就躺到厕所的地下睡着了，我就把他抱起来，抱到他的房间，抱到床铺上。等他醒来的时候是在爱的床铺上，不是在厕所冰凉的地上。他大的时候有一天他问我，他说有一个问题我研究了半天我一直没研究出来，就是我研究了我们家的厕所，我们那个厕所锁是在里面，他从里面可以锁，那个厕所的门是外面不能锁的，外面没有锁，因为厕所大部分都是里面锁，不是外面锁，你看大部分厕所都是里面锁 有人撞错了，里面不能守，外面守，这是很麻烦的事。你进去了，这个出不来了，或者是说你进去了，别人打开了。如果别人打开了，你正在那里，那说很尴尬的事情。所以他说很，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爸爸用什么方式？他一直不知道。他大爷要问我说：“你用什么方式从外面锁？你到底是用的什么钥匙？”我跟他说是活的钥匙，就是我的手抓住了。所以活死有活的办法。那么人的办法总是用一个固定的，把你都当作一样。你把不是这样的人当作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因为你喜欢男人，你就把你的女儿当作男人来养，男孩来养，你会让他很错愕对他的性别，或者是他明明是一个男孩，你却把他当作女孩来养，他明明是没有办法学数学的，他是学艺术的，你却要强迫他变成牛顿第二，他很痛苦，你也很痛苦。所以人想要盖成的一个住所就是用砖块，那么人的手用一致的方法，那就叫做巴贝尔塔。巴贝尔塔一个一个砖，其实就是党派的灵来建立基督的奥体，他们要把人一样的就用我所说的建成一个一个一个我所要的这个样子。可是神的方式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特别，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世上没有两个人的指纹是一样的，也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两片雪花是完全一样的，表示神他是神奇的谋士。那么他的圣殿的石头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我没有想要把人变成跟我一样，我也没有要把我的两个女儿变成跟我一样。虽然我很喜欢何冕，可是我并不想把苏爱梅变成何冕，或把苏爱玲变成何冕，是不可能的。因为都是不一样的美，不一样的丰富，而这不一样的丰富都是活的，也只有活的神。所以教会的建立是神在建立的，我们是听他的命，做他的事，在他的家中奉旨。我们就是活死，建成了一座属神的殿宇，就是指着教会。那我们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众悦耶和华的属神祭品。那每一个在神的家中重生得救的，都是活死，都有基督的生命，都是圣灵所生的，都是合一的。所以要尽量以和平的联系保持着灵里的合一。保持的意思就是已经是合一了，完全是合一的。我们也要在爱内彼此当待，因为我们彼此不一样，我们也要互相的尊重，互相的扶持自己的软弱。我们就这样的搭配，我们就这样的被神建立成他教会的这一个美好的属神的殿，他的家。我们就在他的家中按照他的旨意成为一般侍奉他的人，这一个尊贵的侍奉他的人叫做圣洁的司祭。司祭有一个意思，就是在神面前站立，为着神家中的需要来到神面前献上感谢，献上祈求，以及到神面前代表着这一个家去侍奉神的这一个人叫做司祭。你们想说在一家里面人口众多，是不是每一个儿子或女儿都可以到父亲面前讨父亲的欢心，跟他讲话？司祭是祈祷，我们讲话可不可以送自己的父亲一个礼物？可以。阿爸父好爱你哦，这是我们家院子里的唯一的一朵花，今年开的第一朵花，我把它采了， 就是要来给你。爸爸高不高兴？高兴。每一个人都被召叫去到他面前，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的子女，有没有？我要在你们中徘徊，我要在你们行走。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他一起 hang out， 可以彼此 hang out， 每一个人都是侍奉他的，而且都是奉献因耶稣基督而重悦神的属神祭品，就是在圣灵里来侍奉他。下一节，
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的、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在西安，在西雍有一个精选的宝贵的基石，这磐石、基石、屋角的基石就是主耶稣。下一节，
所以为你们信赖的人是一种荣幸，但为不信赖的人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
匠人弃而不用，却是神眼中所精选所尊重的屋角的基石。这屋角的基石就是最重要承受着整个建筑物的基础。下一节，
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
那
道理上半跌半跌。
这磐石也是绊脚石，使人跌倒的磐石。那一些不相信神话的人就一定会被绊倒，因为他的话不改变，该改变的是我们，你又不愿意改变，你很硬，他比你更硬，你一定会被绊跌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着顺服在他的旨意中，顺服在他的话语里。他的话是天地会过去，他的话都不会过去的神磐石，稳定的磐石。下一节，
至于你们，你们却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会叫你们宣扬那由黑暗中召叫你们进入他奇妙之光者的荣耀。
所以我们是特选的种族，是这一个种族就是很特别的，因为在民族里面有不同的种族，我们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血统，美国人有美国人的血统，那么天国的子民有天国的那一个种族，就是神的他的生命。那么我们是王家的司祭，也就是每一个在他的家中都是有这一个同样的生命，圣灵生的生命，都是有同样的宠召，能够成为侍奉他的人。司祭指的是能够在他面前侍奉他的人，能够亲近他侍奉他的人，是圣洁的国民，就是他的家大到一个地步变成一个国，变成一个国度，那么我们就是在他的国里面是他的国民，那指的他是王。我们是属于主的民族，是一群很大很大的圆满的人在一起，而教会就有这一些美特质，为叫我们宣扬那由黑暗中召叫我们进入他奇妙光荣者的荣耀，是让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分赃他的圣善。下一节，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开始，我们在他的家中有了位置，这个位置就是侍奉他的位置，子女的位置，在他国度里的位置，我们有了这一个美好的位置，就在那里不断的承受他在他的家中，他的国度里，就是他的教会里对我们一切的供应。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七个教会，也是指责一切的教会有的样子。我们上一次读到了启示录的第二章，那里提到了以弗所的教会，我们提到了以弗所的教会，神反对他们的一条就是他们抛弃了起初的爱。这一个抛弃，离开了爱，真的什么都不是，没有了爱， 所做的一切的事只是敲响的锣，发声的靶，却没有一个神甘甜美好的味道。所以在这一个爱，特别是我们蒙恩这一个起初的爱是基础，就是我们碰到了活死而有了这爱，而这爱是要继续的长。我们今天读到很多，就是不能跟不信的人共赴一轭，不能有偶像，不能够有不洁，不能够有这一些，而这一些就会让我们逐渐失掉了起初的爱。我们不能够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内。我们如果没有从那些不洁中间出来，我们起初的爱会不知不觉的就暗淡了，不知不觉的就堕落了。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否则光会离开。你要想你是从哪里跌下的，你该悔改，行先前所行的事。先前所行的事是什么？就是起初的爱。那么起初我们第一次说，我跟何冕互相鼓励，四件事情最重要。那么起初是这样，现在是不是这样？还是这样？因为这是环绕在一个字上，爱。这个爱的丰满就包括了四件最重要的事，其他的事情真的没那么重要。你请我帮你准备一个东西，我真的忘了，就跟你说对不起，我下次再好好的准备，没事，因为这不属于这四件事。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挫折，我们想做好没做好，没事，因为这不是这最重要的。起初的爱是基础，是不能失掉的，这是最最重要的。而世界有一种潮流会把我们脱离开了起初的爱，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被世界所带走了，潮流所冲去了。这起初的爱是不能失去的。那主说，这是我反对你的一条，多么重要。那么主也对他们说，第六节，
不过你有一条，就是你恼恨了尼克劳达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恼恨的。
你恼恨了尼克劳达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恼恨的。神所恼恨的也是我们所恼恨的。尼克劳达人在整个圣经里提到两次，这两次都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尼克劳达人的行为是指的什么呢？尼克劳原来是一个人，在圣经里提过一次，他就写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所以从起初的爱我们坚守了，而且我们做了神愿意我们做的事，也就是反对了尼克劳达人的行为。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六章，就是初期的教会因为人渐渐的多，在第一节，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语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所以这些事情发生了，也就是在神的家中有时事情会发生的，可是有神的办法来解决，却不用世界的办法。那彼得就跟十二个宗徒在一起，他们得到了神的智慧，就从他们中间要选拔出来一些人。他说要在我们中间拣定七位有好声望充满圣灵和智慧的人，派他们来管理这些饮食的事情。至于我们要专务祈祷，并为主的真道主的话语来服务。他们就在中间选了七个人，这选了七个人，我们读第五节，
这番话得了全体的悦服，就选了士德望，他是位充满信德和圣神的人，和腓力伯、普若格若、尼加若、提莫、帕尔莫纳及尼克劳，他是一个皈依犹太教的安提约基亚人。
这七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尼克劳，尼克劳， 这个李克劳是七个被选的其中的一位，他是一个皈依犹太教的安提约基亚人，他是一个安提约基亚人，这是他的天然的那个种族民族。他后来皈依了犹太教，那他又是信主的李克劳。这一个李克劳他是被选出来也有位置的，而李克劳有一个意思，而这一个李克劳后面我们读到的说李克劳党人，有没有党人，也就是他开启了一个党派。在圣经里面所描述的第一个分党分派的是李克劳党人。因为以前有人分说我是保罗派，我是阿波罗派，我是科法派，但是保罗不认同，科法不认同，彼得不认同，阿波罗不认同，他们是走不过去的。而这一个李克劳的党人他成型了。这李克劳他说了一个话，他有一个话，他就是说对于肉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属灵的。对啊，从肉生的属于肉，从神生的属于神，肉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属灵的。那么我们灵里得救，灵里圣洁就可以了，那么肉性不重要。可是我们刚才读到的，我们回到经上的话，就是我们看格林多后书，我们先前读的第七章那里提到了，我们可以再看一次格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些恩许，就当洁净自己，这个自己包括肉体和心灵上的一切的玷污，肉体上和心灵上的一切玷污。所以因为他有一个错误的改变了神的话，他们开始就觉得我在属灵上就很好，我在肉身上就不注意，那么他们就开始逐渐觉得这没事那没事，这没事那没事，他们开始很放纵肉欲，甚至于就变成了很放纵性方面的这一些败坏。哎，反正都是肉身，他最后都是过去了，那我的灵里得救就可以了。但是这一个错误就一直蔓延，所以有人也很错误，在神的家中，哇，我只要追求属神的事，其他都不用管。那我们在一起聚会，有的时候也有人要管吃喝啊，当初就是吃喝没管好，就造成了一种纷扰。所以每件事情都有神的作为，而直到今天，还是有这样的放纵肉欲的基督徒们，这样的党派，他们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我喜欢，我是女人，我喜欢做男人，教会背书，好，可以可以，因为世界已经同意了。那么我不想这个弟兄不想跟姐妹结婚，那我跟另外一个弟兄结婚有什么不好呢？所以很多从这里出来了世界的不解，非常非常多的不解。我们在注意有两个地方，一个叫做李克劳党人，那么另外一个是犹太教，在启示录里面的教会里面，七个教会里面提到了两次李克劳党人。我们再翻回启示录第二章，就是这一个错误的一个教导，他就开始衍生成一群人赞成，他们赞成就变成了一个有力量的党派，叫做李克劳党人。那么他们有一些放纵肉欲的行为，可是在初期的教会里，以弗所书，以弗所告诉我们，他们有光，他们有神的启示，他们是拒绝而且恼恨，也就是神所不喜欢的我们要不喜欢，神所喜欢的我们才喜欢。李克劳这个字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叫做征服平民，他们要把他们自己看成高人一等，其他人要在他们底下的中间阶层，一个中间阶层。所以他皈依了犹太教，因为犹太教里面有一个中间阶层的司祭。但是神最初的旨意是要所有的人都是做司祭的。我们翻到出谷记第十九章， 神在西乃山上显示他的荣耀，那么神跟以色列子民说，我们翻到出谷记第十九章第五节，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所以再继续读下一节，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也就是全以色列人都要做圣洁的国民。在这个国家里，在这国家里所有的人民都是圣洁的人民，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国家都是司祭，司祭的国家。神要把以色列子民变成他的司祭来侍奉他，只是在这一个神圣的时刻，撒旦诱惑了以色列子民拜了金牛，使得他们玷污了，而这个玷污就变成不洁的器皿，就不能够做圣洁高贵的工作。而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只有勒位支派、利位支派悔改，其他十一个支派没有悔改。那么你既不悔改，你不认同神的话，神就不让他们做侍奉神的事迹，也只有利位派、勒位派能够做，因为他们悔改。但是神的旨意并不是要中间的一些人侍奉，其他人不侍奉，他要所有的人都侍奉。因为在一个家中，你不愿意说你有好多的孩子，有十个孩子，你只愿意两个孩子来亲近你，其他八个孩子都要经过那两个弟兄来跟你讲任何的事，听任何的话。这是多么奇怪的家，这是多么奇怪，相反神的性情，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子女。他一直是这样的性情，他一直给人机会，可是人不悔改，而有好长的时间，直到耶稣基督他又让我们恢复了，所有的人都能够侍奉他。而这尼哥劳的党人，就是他们为他们自己加了一层，那么这一层呢，就有他们党人的行为，这些行为是根据他们共同认知的一个教导，叫做尼哥劳党人的教训。而这个教训它不合乎真理，是被定为异端的。异端就是把神的话加加减减，加了不该有的，减了该有的，只是满全他们自己想要的一种目的。而在这个教会里，他们有光，他们拒绝这一群人他们的行为。主说，这也是我所恼恨的，有耳的应听圣灵向各教会说的话。胜利的，我要把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是第一次提到了尼哥劳党人。接下来有一个受苦的教会，就是斯米纳的教会。他们受苦，可是忠信至死，也不改变神的话。他们要有神赐给他们生命的华冠。胜利的必不受第二次死亡的害，是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审判所有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而教会继续的在成长的历史中，也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培尔加摩的教会。培尔加摩的教会就是跟世界结婚的教会，就是非常让世界的灵进到了神的家中。而这一个发生，就是在当罗马帝国的君王信了基督的宗教，这基督的宗教变成了罗马的国教，那么这世界的势力就进来了。这里提到了有忠实的见证，他们一直活在那一个真实里，直到了后面第十四节，我们读第二章的第十四节。
可是我有反对你的几条，就是在你们那里，你容忍了一些坚持巴郎教训的人。巴郎曾教巴拉克在以色列子民前安放了绊脚石，叫他们吃鸡肉，行邪淫。
我们前面有读过，也在天国的福音里面也读过，就是巴郎他因为爱钱爱世界，他就受到了巴拉克的诱惑。 而巴拉克是摩阿布人，而摩阿布人就是罗德跟他长女在一个不道德的性行为里所生的孩子。所以摩阿布人、摩甲人就是妇女乱伦而生的后裔。所以神祝福亚巴郎的后裔，其实他也祝福，愿意祝福那个罗特的后裔。可是罗特就是逐渐有很多世界里的败坏，索多玛就是在性上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离开了索多玛的审判，后来终于到达山里，可是生的是一个邪淫所生的孩子。所以摩甲人或摩阿布人那个王就是巴拉克，这里的巴拉克，他们摩阿布的意思就是从父亲而来的，这孩子是从父亲而来的。所以这生出的孩子要叫自己的父亲，按照母亲来说应该叫外公，对不对？外祖父。那么按照生你的父，你要叫他什么？父亲。他到底是父亲还是外祖父？都是，就是在神的家中的圣洁被玷污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后来就是这一个摩阿布人他们诱惑了以色列子民，所以巴郎他没有办法诅咒以色列人，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巴郎就想了一个办法，你只要让他们犯罪，神就自动会去惩罚他们。当神自动惩罚他们的时候，那么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他们中间安放了绊脚石，叫他们吃祭肉行邪淫。如果你真的要叫一个人去做这件事还不容易，如果你叫一个系统去做就容易得多，对不对？如果没有东厂西厂的败坏，那么败坏的点子还不容易成就。那么有一群的人已经用了他们的教训远离了神基础的教训，而且他们的教训是对于肉性很开放的，就有破口。所以继续我们念第十五节。
同样你也容忍了一些坚持尼克劳党人教训的人。
所以这个教会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他们容忍就是不追究，容忍的是谁？坚持尼克劳党人的教训。这一个党派就把持了神的家，那么这个党派就接通了巴郎的教训，这世界的污秽就加速地进到了这个教会里，这教会就开始进入了黑暗，进入了堕落。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也是历史中间教会的起起伏伏，有得胜的，有堕落的，有神继续在工作。其实我们自己的身体是圣殿，有时也是在这些味道里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可是神要恢复他圣殿的荣美圣洁，你容忍，这个容忍就不好了，坚持更不好了。所以有一位姐妹就说，在他们教会的群里，他们谈了一些同性恋的事，谈了这一些实在是很令人痛心的事，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感觉，反而是反对不赞同的人真的远离了。而整个以基督的信仰立国的美国居然也很多地方拥抱了同性恋，也是巴郎的教训。那么有一群人，他们不见得是多数，可是他们很强势，很强势，那很多的多数就容忍。我们要向罪恶说不，在主的家中不可以有同性恋，不。所以你们应当悔改，不然我要迅速的临于你们，用我口中的利剑攻击他们。利剑就是主口中所发出的话，用圣灵做利剑。有耳的应听圣灵向各教会说的话， 胜利的我要赐给他隐藏的玛纳。为什么玛纳变成了隐藏？玛纳指的是神的话，也就是在这一个受玷污的教会里，神的话很不容易再被人明白了。为什么不能同性恋呢？我喜欢为什么不能呢？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已经被潮流冲得很远，堕落了很远。为什么不能爱世界呢？他们对神的话有好多好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但是对巴兰的教训却为什么不呢？这是我们要的，也就看到了尼科劳党人的中间阶层，就是要在神的话之外改变神的话，要征服众多神的子民，而有的这个阶层就被仇敌所用，就进到了教会有好长的时间的黑暗，非常长的时间的黑暗。感谢神，他在恢复。那么谁能够明白神的话呢？得胜者，隐藏的玛纳，就是你不以此事同化，你若也接受了那教训，你就不会知道。也就是在第三天第七天取节的，那第三天第七天取节的，取什么节呢？就是摩阿布人来诱惑以色列子民行了邪淫的这一些不洁，而这些不洁就是从巴郎那里过来的，也就是从尼科劳党人这里过来的，也就是从也是人离开了起初的爱所过来的。那么怎么恢复呢？回到起初的爱，固守神的话，神的话会保守我们，神的话会造就我们。我们就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却成了屋角的基石，你不改变，唯有在这基石上才能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我们碰触到你，你赐给我们你复活的生命，让我们也成为阿爸父天父的孩子，有你的性情是活死，你要亲自的建造我们，你要亲自的磨练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手中圣洁高贵的活死，是按照你的尺度，按照你的爱所成就的活死。你要把我们摆在一起，就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要我们回到起初的爱。主耶稣，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在起初完全的爱基础上，我们要行先前我们反对，就是你赞同你反对尼科劳党人这事，我们也愿意不推诿你召叫我们可以到你的跟前侍奉你的神圣的宠召，也不剥夺别人这一份恩惠，我们都是彼此的在你的爱内奉旨，在你的家中不像在世界里的，在世界里的外邦人有大臣，有各个高位的让人服侍他，在你的家中那在高位的却是做侍奉人的人。所以说我们愿意服侍你的众子女们，我们愿意谦逊的为你所用，彼此扶持，彼此爱，我们愿意按照你的尺度，按照你的话，按照你的命定来活在你的旨意中。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光亮，让我们明白你的心，让我们明白我们是一般圣洁的司祭，是你亲手把它搭成一座属神的殿，你的住所，荣耀的住所，因你的名向阿爸父奉献馨香的祭献。主耶稣，谢谢你，求你使我们从困难中能够恢复。谢谢你，你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你借着巴郎也讲到了末后的事。主耶稣，巴郎已经死了，巴郎已经过去了，巴郎的教训 巴兰的灵、摩阿布的灵仍然在这个世界里，仍然在你的教会中，让人吃鸡肉行邪淫，让人跟世界联合，让人被少数的一群放纵肉欲的错误的教导异端所把持。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求你赐给我们你的光，让我们是得胜的，能够吃你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让我们是得胜的，能够以你在苦难的教会中得胜，与你一同为王，让我们在这世俗化受玷污的教会中，我们能吃到你隐藏的玛拉，对你的话有你圣灵的真知灼现跟启示，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也保守着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不再去重复先前的错误，我们避免这些错误，我们却要活在你的命定中。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你要我们做的我们都要做，你要我们弃绝不做的我们都弃绝。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国民，成为施祭的王国，这是你在起初你的心。主耶稣，在末后你必定要使得你的意愿，你愿意成就的就必成就，你在起初就愿意属于你的人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要离开身体跟心灵的一切玷污不洁，求你洁净我们。你在起初就愿意把你的国度降下来，主耶稣，我们在这里，让你的国建立在我们中，我们就是你国度里你的活石搭成的属灵的殿宇，是充满你的爱，充满你的荣耀，充满你的光，充满你要在我们中做主为王掌权的丰盛。求你圣化我们每一个人，洁净我们每一个人，也洁净我们奉你的名聚在一起的我们的家。我们个人是你的教会，你的圣殿，我们的家是你的教会，是你的圣殿，我们一群蒙你召教的人是你的教会。你的教会不单单只是一个物质的建筑，而更是我们整个的生命在你的旨意中活出你在这世上该有的世界的光。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也为我们的软弱，为我们的盼望，为我们的需要，为我们的感谢赞美献上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嘎巴拉伊杜咕噜伊达嘎巴拉伊杜咕嘟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巴拉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哈嘎巴拉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巴拉伊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休息20分钟，感谢主，赞美主。